第十四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当下全会众大声宣扬，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文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归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归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吩咐，就伏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然后我们看第二十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下午还要继续我们昨天晚上所讲的，我们特别要来看旷野中的夜景。我们曾经说过，在旷野的路上有两个关键的夜，一个呢是红海之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我想关于这段圣经的背景，让我先把它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这里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我们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为什么这个夜呢是非常关键的夜晚？我们晓得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以色列人他们进到旷野， 到了西乃山，然后呢神要把他们带进迦南。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那么那个地方呢叫做叫做加比斯。我们晓得在以色列旷野42站里面有2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你从第一站开始数第11站，就是从出埃及开始以后数第11站，那么就是西乃山。还有呢，你从迦南道过来数第11站，那就是加比斯。那么这2站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这2站呢实在说来可以说是整个神的救恩很重要的两个大的基石，两个很重要的柱石。那么这2站的经历呢对于以色列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你还记得吗，在西乃山他们停留差不多1年多，那么加底斯呢他们是2次都到加底斯。那么加底斯什么意思呢？加底斯就是圣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他们已经快到迦南了，所以现在这个关一定要经过的。如果基督徒，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迦南我们说过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么什么是流奶与蜜之地呢？我们说过奶呢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呢这就代表属灵生命的精华。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好像我们蒙恩得救一样。那么今天我们在旷野里面，到了有一天呢，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到迦南，迦南就是属灵的丰富，就是指着我们不光是不得救了，而且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一直到成熟的境地。那么这里面呢，神的旨意呢，要让我们用2年的时间，同时经过42站，那么一站一站的，最后呢，我们能达到这个成熟的境地。那么要成熟，要属灵生命成长，和圣洁很有关系。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是在这一战失败的。我们知道，就是这一战，他们就是这一战，他们没有通过这个关，他们没有过得好。所以就从加比斯呢，他们就开始漂流了38年。38年以后呢，他们仍旧回到原点。所以等到再一次他们回到加底斯的时候已经是第2代了，38年已经过去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在旷野里面有一个坚持，那个坚持就是说，无论如何在你进迦南以前一定要经过加底斯，第1代不能进去，神宁可等第2代进去，神总得要兴起人进去。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逃过这个关。西乃山代表因信称义，我们每个人都因着相信，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地位。但是因着我们在主面前这个地位，我们应该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什么？就是加底斯所告诉我们。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神终于把以色列人带到了加底斯，从那里呢，神的目的是希望把他们带到迦南。不过这个关一定要经过的。我们后来发现说，以色列在这一关上他们跌倒了，他们失败了，然后就是从这个关口上他们就漂流了38年，他们就往折向红海的方向。那么大家头脑里面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西乃半岛是个倒过来的三角形，倒过来的三角形。那么埃及在这一边，约旦在这一边，今天的约旦在这一边。那么从埃及呢要到西乃半岛需要经过红海，然后从西乃半岛要到约旦也要经过红海。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三角形这个2边呢就是红海，红海有这一边的，有这一边的。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快到这个迦南了，结果呢最后他们就开始折向红海，所以不是这边，是往这边去，然后一漂流呢就是38年。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他们在什么事上跌倒了？那么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能够学的。 你知道当他们要到了这个加比斯，现在要往迦南去，所以他们就派探子去，这个探子呢就派了12个探子，就走遍了整个迦南地，他们一直走到大马色，走到今天大马士革那个地方。那么最后呢，他们又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迦南，就是最中心的部分，就是希伯伦。这个希伯伦呢，那么那里多半都是产什么，都是产这个葡萄的。那我记得我去过希伯伦呢，那么这个导游就告诉我说，他说其实圣经所说牛奶与蜜之地最重要的是这一带来说。那么因为你知道这个葡萄呢，它流出汁来，流出酒来，就好像这个牛奶与蜜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结果呢，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结果发现最肥沃的一块地就是希伯伦。你知道希伯伦呢就是交通历史，所以我们知道迦南中的迦南呢乃是指着希伯伦。不过呢，我们知道希伯伦是一块山地，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迦勒有一次说把那个山地赐给我，所以那块地呢不是平坦的道路，这个高高低低，起起曲曲，是一块山地。那么山地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艰难，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一个美丽的憧憬，他们以为说到了迦南了，既然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应该就没有高高低低，应该就没有起起曲曲，应该就没有山地了，就没有艰难了，所以大家就希望等着坐着花轿就上天堂。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事实上呢，牛奶与蜜之地啊，特别是最中央那个地方，或者是迦南地中的迦南地呢，特别是指希伯伦这块地。但这块地呢，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它是个山地。那虽然是山地，但是是出产非常丰富。你知道，就在那个山坡上面，你看有好多的葡萄，所以呢，他们就拿了一块的葡萄就回来。不过这个葡萄啊，是一挂的葡萄啊，是两个人来扛的，不是一个人手里拿。那今天我们的葡萄呢，就是一个手里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拿。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啊，那个时候因为迦南这块地出产产值那么丰富，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那个葡萄呢是这个成熟丰富到一个地步呢，一挂的葡萄呢需要两个人来扛。所以我到了以色列，我特别注意到他们很稀奇啊，他们这个所有的导游啊，他们都有徽章，徽章上面呢就是一挂葡萄，然后好大的一串葡萄，两个人在扛。那么有时候弟兄姊妹，您会不会觉得稀奇，会不会太夸张了？不是，那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以色列那个时候迦南地的确就是这么丰富的一块地。后来呢，我们知道是因为以色列人不顺服，然后受了咒诅，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的情形就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我记得去年或者前年多，我们前不久我们在有一班弟兄姊妹到以色列去，我想最叫他们失望的就是看见那个约旦河。我们普通所想的约旦河，就好像长江的河，就好像密西西比河，或者是这个巴西的这个亚马孙河，一定非常的雄壮。然后你脑子里面所想的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那么水一打开，然后他们能过，一定是非常雄壮的场面。但是呢，我想所有去看过这个去看过约旦河，你特别从耶利哥那个附近过去的时候，你非常非常的失望，那个好像个大水沟一样，那根本也不是很宽的，而且水还是黄黄的。那么弟兄姊妹，难道圣经记载错误了没有？要记得现在是好几千年以后的故事了。那么这好几千年因着以色列人的背叛，神就我们的咒诅就临到那块地下。所以你看，本来那个水是浩大的，结果现在变成非常非常的狭小。那么还有呢，到处因为也好久没有降春雨和秋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慢慢河床就越来越窄小，跟从前不能够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地理呢是这个会改变，那是没有错。尤其如果要是不降春雨和秋雨，那么最近前不久，好没有多久，几十年前才又恢复降春雨跟秋雨，所以这个和地理当然有很大不同。 那么在早期的时候，特别是摩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是一挂的葡萄两个人抬。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带着我去西伯伦的那个长老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所有干这一行的，就是所有的这个旅游的向导，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个徽章，徽章上面呢都是两个人抬着一挂葡萄。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相信呢，他根据他们说笑话，他说我们相信摩西啊是第一个开旅行社的，那因为他可以带200万的军队啊，那么能够从旷野里面经过。弟兄姊妹，这个不简单啊。你们不要看我们这从台北来了几十个人，你知道这个我们的弟兄刘弟兄跟他姊妹抱病啊，他们做了许多事是我们暗中不知道，到时候还会抱怨。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实在是很不容易，200万人经过了40年，把他们从埃及一直带出来，然后终于带到了迦南的边界，最后他们终于进了迦南。所以我想这些人他们讲的也没有说，他们认为他们相信觉得摩西是第一个开旅行社，所以呢他们的那个记号是什么，就是一挂的葡萄上面两个人来抬。所以我们知道说那块山地啊是个肥沃的山地，那里所产的葡萄呢是需要两个人来抬的一挂大的葡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丰富，这是牛奶与蜜之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那另一面呢，我们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它也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山地呢一面给我们看见它的出产丰富，但另一面呢告诉我们说那里有伟人，有巨人。那个巨人呢就是亚拿族的人。这个亚拿族这个巨人呢，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现在我们听了我们不大知道什么叫亚拿族的人。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在洪水以前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呢就有伟人了，世上就有伟人出现。那么那些伟人呢，那么根据有的解释，圣经的人认为很可能呢就是因为天使娶了人间的女子，后来呢就产生了伟人。所以你在希腊神话里面或者在罗马神话里面看到古罗马或者古希腊的神话里面很多都是什么人面兽心兽身啦，什么这种，而且这个身体都是非常的魁梧。那么因为他是不是各从其类，神的创造是要各从其类，所以天使呢娶了人间的女子，这个不是各从其类，所以就生出拿非林，就生出这个伟人来。那么因着这个违反神的定律，所以我们知道神一定要用洪水把他们处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神所要这个神所神为什么我神为神呢、啊、目的就是要对付这些这个不伦不类的，或者说这个要对付这些伟人。那么这个就是过红，这是红，就是这个这叫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挪亚洪水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故事。但是呢我们晓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就是到了这个以色列要进迦南以前呢，无论是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到处还是有这些伟人。你记不记得这个？你如果读《民数记》的话，不是有巴山王鄂，他有一张床啊，是又高又大。你知道这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人，最伟大的、最大的一个人。你从他的床，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身高大概有多大。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就证明说不只是约旦河西有伟人，约旦河东也有那些伟人。那么严格说来呢，我们知道后来啊神就是要借助以色列人要审判他们，还是要把他们处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也是神审判的对象之一。那么这个亚拿族人呢，他们到了这个迦南的时候，他们住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又高又大的人呢，他们住在哪？他们就住在西伯伦。所以如果你进去要把西伯伦拿下来的话，不错，一面呢它是牛奶与蜜之地，一面呢我们知道一串的葡萄要两个人抬，但是同时呢它也是亚拿人他们盘踞的地方。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伟人， 所以以色列人一听说亚拿族人，他们的心就软了，他们的脚就软了，他们的心就消化了，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那么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所以你晓得，这个就是迦南地中的迦南。如果你要进迦南，要得的最好的一块的话，那么记得，第一，它是山地，虽然山地却是流奶于蜜之地，确实能，确实一挂葡萄两个人抬的。那么，但是同时呢，又是吞吃居民之地。可是呢，它明明是迦南中的迦南，明明是在整个迦南美地里面最好的一块地。那西伯伦什么意思呢？西伯伦就是交通的意思。这里虽然有艰难，但是呢，你能在苦难的里面能学习与神有最好最亲密的交通。所以让我们看见，在这里一面是玫瑰，另一面有刺。所以让我们记得，神从来没有给我们玫瑰是不带着刺。现在神给我们的迦南美地，并不是什么难处也没有，并不是一下子垂手可得的，不是。我们的观念就是，最好有一天我们能坐着花轿上天堂是最好，我们什么事也不要做，我们自自然然的我们就得着属灵的一切。但是不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他们所进的迦南地是什么样的一块地。好了，所以现在呢，这个探子探了40天，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们就给了报告。那么你知道啊，这个一个人给报告的那个态度啊，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心态。所以你我读报纸要很小心，这个报纸是报道事实是不错的。但事实上的那些新闻记者，当他给这个标题的时候，当他这个报道的时候，他不知不觉他已经解释那个事情。所以你说这个新闻要非常的忠实很公正，我们会打很大很大的问号。现在就是同样的一个东西，除非你真的做科学的研究，同样的一样的东西，你现在你是事实，但是你要报告，你报告出去的时候，那完全看你是怎么报，你的存心是什么，都是事实，这个事实都是对的。那么好了，这个迦南地呢，两样东西是事实：第一，它是流奶于蜜之地；第二，它是吞吃居民之地。那么没有错，如果你去了，你住在那里，有人要把你吃了，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在那里生存，这就是流奶于蜜之地。但是呢，这些探子回来的时候啊，因为那些探子他们心里已经是软的，他们的脚已经软了，他们心里已经消化了，所以现在呢，他们报告里面给你的感觉呢是一个失败主义。所以他一面给报告，一面呢散布失败主义。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你给一个什么样的报告。这是迦南美地，神从来没有隐瞒我们，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玫瑰没有刺的，神给我玫瑰一定有刺的。那么神明明给我们看见这是迦南美地中间最好的一块地，但神没有告诉我们是那里没有山地，没有告诉我们说那里都是平坦大道，没有。所以你看见吗？一面是流奶于蜜之地，但同时呢，也是吞吃居民之地。一面是交通，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但另一面它是一块山地。一面给你看见一串的葡萄两个人扛，但另一面你看见那些巨人就出现在山间。所以弟兄姊妹，这两幅图画，12个探子他们去打听回来了，现在呢，他们要报告给这些听众，给这些以色列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10个探子报告是一个样子，另外2个探子报告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你就 你就晓得同样的是这样一块地，但是报告是两种不同的报告。那么结果那些十个探子他们怎么报告呢？他们说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那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里的果子。他们还把果子拿出来了。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宽，也坚固宽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啊，问题就是你同样是报告，但是看你的比重放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完全看你比重放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的的确就是流奶于蜜之地，然而那也是吞噬居民之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完全看你怎么样的报告。那么这里因为就去报告这个探子，他们的心已经消化了，所以他们不知不觉他们的报告里面很明显的带着失败主义的色彩，慢慢等一等就有他们的解释。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要很清楚，你知道吗？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上撒旦的当的话，那么很容易的，你看见那个仇敌的报告常常是把好消息放在前的，但是神实在爱我们，但是可是呢，如果真的是站在神这一边的话，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虽然天色虽然天色不是蓝的，但神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这些探子，因为他们的脚已经软了，他们的心已经消化了，所以他们就说那地实在是吞噬居民之地。可是呢，你晓得迦勒马上就安慰他们，那么在摩西面前就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方，我们足能够得胜。为什么？因为迦勒的眼睛不是看他们自己，迦勒的眼睛乃是看见那率领我们的胜利者。所以你知道后来他那个猪，所以你看见就不一样了。但是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我们不能。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现在当这个迦勒看见了这个迦南地真相以后，那么他鼓励以色列人说，我们立刻上去，我们足能够得胜，我们有把握。但是呢，那是其他的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说，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你看见这是报恶信。他说什么呢？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就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据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所以你只要和这些人一比，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蚱蜢一样。然后他又加上一句，他说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消息报告出来的时候，那么下面就来到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一段圣经第十四章第一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宣扬，那夜百姓都哭嚎。那么圣经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心通通消化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人呢给了恶的消息，给了一个报恶信。你知道探子回来，一面告诉我们他那个地是流奶于蜜之地，但另一面呢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人根本是一张炮灰的， 现在我们这些人根本去送死的，难道旷野里没有坟墓吗？难道要我们的妻子儿女就到时候就死在刀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呢，圣经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宣扬，那夜百姓都哭嚎。那么到了这里，那么说一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向摩西亚伦大发怨言，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更好吗？所以最后呢，你知道这些人他们就说，好吧，我们现在呢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地去。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摩西和亚伦，当整个以色列人开始暴动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就把衣服撕裂了，然后就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他说我们窥探所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所以弟兄姊妹，在百姓的眼光中有他们的自己，他们也看见，他们看见自己像蚱蜢一样，他们也觉得在他们的眼光中看自己像蚱蜢一样，他们的眼睛里面没有看见率领他们经过的神，他们只看见环境的艰难，他们没有看见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两个探子他们撕裂衣服，他们说我们所回探经过之地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如果神喜悦我们的话，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神既然说要把我们带我们经过旷野，神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应许的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以这个加勒和嫩的眼睛确实注意率领他们的耶和华。那么如果神喜悦我们，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问题就是你的眼睛看见什么？如果你只看见玫瑰的刺，或者你只看见玫瑰，看见玫瑰你会喜悦，看见刺你会忧伤。但是弟兄姊妹，主是把玫瑰要赐给我们，主给我们玫瑰的时候，主也把刺给我们，主把迦南美地给我们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山地也在那里，那个巨人也在那里。但是你知道吗？这两个探子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所以你知道现在他们所做的表面是背叛摩西跟亚伦，其实他们是起来背叛耶和华。所以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加勒的感觉里面，他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意思就是说，神为什么把亚拿族的人放在那里呢？因为他们刚刚好是帮助我们长的，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如果神要把迦南地给我们，神为什么把亚拿族给我们？如果神把玫瑰给我们，神为什么连刺也给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个约，在这里的这个加勒，他没有否认加利亚那人的存在，他没有否认艰难的存在，他没有否认山地的存在，他知道这代表艰难，不过他说这是我们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伟人亚拿族人不要怕他，他们要吞吃我们，要我们成为他们的食物，但是不，就是要吞吃我们的，要成为我们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加勒蒙恩的地方，他看见，他明白，他不只看见亚拿族人，他知道怎么解释亚拿族人， 他知道神为什么把亚拿族放在那里，因为神要帮助我们长大。换一句话说，如果你进到迦南地区，你吃什么？当然你吃迦南的土产，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所以能够长大，因为亚拿族人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因为人不能单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很明显的，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是我们的粮食。那么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以信实为粮，换句话说，神用他的信实来做我们的粮食。所以一面我们读经，一面我们读圣经，我们读主的话做了我们的粮食。那另一面呢，我们祷告，我们经历神的信实，我们也有了食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基督长大长进的秘诀很简单，他有三样的食物。第一，他是以神的话做食物，所以我们每天一定要读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里面我们就长大了。那同时我们要常常祷告，因为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们就能经历神是信实的，那么神的信实呢就做了我们的神。你记不记得这个穆勒的故事？他一生有多少，有人告诉我们有100万的祷告，神都听他的祷告。他为什么办孤儿院？就要证明神的信实，他要以神的信实来做他的粮食。有一次到了中午的开饭的时候，孤儿院开饭的时候，锅里一样的东西也没有。穆勒说，让我们谢饭吧。他们谢饭的时候，可以说桌上什么也没有。等到谢完饭完了以后，那么忽然间听见门口有铃响，结果一打开，原来有人呢就送了好多的面包来，结果呢他们就有了最丰富的午餐。后来他们问说，为什么你们要把面包送来呢？因为那天本来附近有个工厂要出去郊游的，他们订了好多的面包，后来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他们不去了。那不去怎么办呢？说是面包送到哪里去呢？是附近有个孤儿院，我们干脆送去的。那么送去的时候刚好是他们祷告谢饭完了以后。所以你知道穆勒后来告诉我们说，神从来没有听他，没有不听他的祷告。他如果今天主不听我的祷告，那是一定是第一次，表示从这一个时候开始以前，神从来没有不听他的祷告。他临终的时候，他知道有两个祷告神没有听。那么有人问他说，弟兄，你真的相信神最后一定会听你祷告吗？他说，当然，神不可能把一个祷告了六十年一个孩子，就是神不可能把神不可能不想到有一个他的孩子祷告了60多年，他能够把祷告放在一边。那最后弟兄姊妹，我们事实证明他过世了以后没有多久，这些祷告神都听。所以弟兄姊妹，穆勒弟兄要给我们看见，基督徒长进是以神的信实来做我们的粮食。所以让我们记得，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读圣经，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祷告，因为只有读圣经，只有祷告，我们的基督徒生命才长大。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把你放在迦南美地，不光是天天迦南的土产能叫我们长大，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一个食物，就是神把一些伟人放在我们的周围，这些人要吞吃我们的，结果感谢神，他们成为我们的食物。那如果你能够叫他们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基督徒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我们明白这段圣经以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没有挪去那个亚拿族人。但是很可惜，就是亚拿族人，就是那要吞吃以色列的那一些人，就把他们吓住了，然后撒旦在他们里面给他们制造恐怖，让他们觉得现在我们去一定要受死，所以他们就软，所以他们脚就软了，然后他们的心消化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起来做背叛的事。所以呀，这个谁告诉他？所以 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就劝他们说，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你们现在所做的乃是集体的背叛，你们现在所做的乃是一个被暴动，乃是集体背叛耶和华。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摩西跟亚伦就匍匐在地上，他们不为自己表白。那这个时候呢，加勒他不能不说话。那我在这里稍微岔出去一点，我们后来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我想我稍微再提一下，就能够把我们这一点能够把它交通的更透一点。那么你记不记得等到后来啊，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进到迦南啊，你记不得，那是四十几年以后的事情。那么有一次呢，你看见他呢，加勒就来到约书亚的面前，那么他就对约书亚说啊，求你把那座山给我，求你把那个你所那日所应许的这山地给我，意思就是说他要去打仗。不过那个是几岁啊，那个时候是加勒差不多已经85岁了，但是他还是对约书亚说，求你把那个山给我。按理来讲85岁的老人应该要退休了，那怎么还像年轻人一样说是我要把那个山地拿下来？那个山地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迦南中的迦南，也就是指着希伯伦来说，一个85岁的加勒，现在他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要把山地拿过来，然后呢，我要以希伯伦来做我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后来全迦南地最好的一块地方是给谁拿去的？是给加勒拿去的。加勒怎么拿去的？加勒已经85岁了，结果他们把亚拿族人果然的把他赶出去。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他对于约书亚说了什么话呢？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耶和华照他所应许使我存活这45年。那么他第七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回看这地，那时我正40岁。那么现在呢，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以后，耶和华叫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所以现在呢他应该是85岁了。所以下面说，看呐，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强壮到一个地步，和我40岁的时候是一样。现在我85岁了，但是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大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弟兄姊妹，你今天有没有看见一个人85岁老人像40岁一样？有没有？你能不能见到这样的一个人？有没有一个人能够85岁的老人能夸口说，我40岁的时候力量如何，我现在的力量也是如何？换一句话说，这45年他从来没有老过。这45年你看见吗？40岁的时候他征战是怎样，出入是怎样，有力量，那时的力量如何？那他说我现在还是如何。我们要晓得加勒他一定有一个秘诀。如果你看见今天，你如果真的找到一个人，你远远看过去，你以为他40岁，他其实已经85岁了。那么结果他告诉你说，他40岁是怎样，85岁也怎样。他给你两张照片，一张是45年前照的，一张是今天照的，两张是一模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我想你里面一定想问一件，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怎么保养你自己？你的养生？